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和美国高官会晤后，将与川普谈关税。
哈佛诉政府拨款案开庭，尚未作出裁决。
霍曼表示，ICE 将在纽约市布满执法人。
泽连斯基宣布。俄乌预定将于7月23号重启和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利用今年10月30号到11月1号到韩国庆州参加亚太经合会领袖高峰会期间举行川习会。香港《南华早报》则是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可能在峰会前造访中国，或是在 APEC 峰会场边与习近平见面。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证实，普京将出访北京，出席二战终战8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问及普京与川普届时是否可能会面，是否有望与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回答说：“我们正在为北京行做准备，我们的总统也正在为这次出访做准备，但我们还没有听说川普总统是否也会前往北京。”佩斯科夫告诉记者：“如果川普届时也在场，不排除进行关于川普与普京是否可以会谈的讨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于7月23号在土耳其举行新一轮和谈。泽连斯基还提到，22号会公布新一轮和谈的更多细节。俄罗斯塔斯社周一则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俄国与乌克兰计划7月24号举行新一轮谈判。外界普遍认为，俄方立场转变与美国总统川普近日的施压有关。川普向俄方设下50天停火期限，否则将对俄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祭出对第三方买家实施2级制裁的警告。他也承诺将加快对乌克兰军援。俄乌双方今年5月和6月份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2轮会谈，虽然没有就停火达成协议，但是成功交换了大批战俘。俄方草案要求乌方退出俄罗斯于2022年声称吞并的4个地区，乌方则坚决反对。乌方要求俄军全面停火，并尊重其加入北约的目标。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简称 CBO） 周二表示，达尔梅法案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美国联邦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根据这个法案最终版本修订后的预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关于赤字增长的预测并不担忧。他周二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规模最大的减税政策。总统希望让美国财政恢复秩序，这正是一项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法案。CBO 的分析显示，2025年赤字将先减少210亿美元，但在接下来的2年内将迅速增加，其中2027年赤字增加幅度最大，超过6000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6月份由于关税收入增加，实现了270亿美元的预算盈余。这笔收入帮助将本财年的累计赤字降至1.34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改善1%。联邦财年将于9月30号结束。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中共政府禁止一名美国专利商标局员工离境。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名员工在以个人身份在中国旅行时被禁止出境。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案，并正在与中方官员沟通，以尽快解决问题。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周一也表示，美国密切关注美国公民在华遭遇出境禁令的情况。他们已向北京当局表达了对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忧，并敦促中共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富国银行的银行家毛晨月也被禁止离开中国。 中共外交部周一表示，他涉嫌刑事犯罪，有义务配合调查。中共多次在民事纠纷、监管执法和刑事调查等相关事宜中对中外公民实施出境禁令。分析人士称，这种策略有时被用来镇压当地的意见人士，有时也用作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的外交筹码。
周一，一架中国产空军训练机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所学校的校园内因机械故障坠毁，造成至少27人死亡、88人受伤送医，其中多数为烧烫伤。死者中有25名孩童、一名老师及飞行员。据路透社报道，这架 F7BGI 战机当地时间21号下午1点06分从达卡库米托拉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就传出机械故障，随即坠毁。飞机撞上里程碑学院内建筑，引发大火，并波及在校学生与教职员。孟加拉政府昨天宣布，今天全国哀悼一天，全国各机构向半旗，并呼吁宗教场所为罹难者举行特别祈祷仪式。据詹氏资讯集团资料指出，F7BGI 为中国成都歼七战机系列中最后一款，也是这个系列最先进的机种。孟加拉于2011年与中国签约购买16架，并于2013年全数交付完毕。
五角大楼周一表示，先前部署到洛杉矶的7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即将撤离，结束他们为期五周的移民执法任务。这批部队来自加州第29棕榈的第7陆战团第3营。自6月9号进驻以来，他们负责保护联邦设施并协助维持社会秩序。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随着洛杉矶恢复稳定，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下令将这批陆战队员撤回。他们的部署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无法无天，绝不容忍。随着洛杉矶示威活动逐渐平息，上周海克塞斯已下令2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返回基地，目前仍有2000名队员留守洛杉矶，主要是协助 ICE 进行移民执法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霍曼表示 ICE 将在纽约市布满执法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一宣布，第二季度删除了近11000个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宣传活动有关的 YouTube 频道和其他账户。这次被关闭的 YouTube 频道是集7700多个与中国有关的频道。这些活动主要分享中英文内容，宣传中国，支持中共，并评论美国的外交事务。被删除的频道超过2000个与俄罗斯有关，内容以多种语言呈现，支持俄罗斯，批评乌克兰、北约和西方。在今年的5月份，谷歌也删除过与俄罗斯国家媒体 RT 相关的20个 YouTube 频道、4个广告账户和一个 Blogger 博客等等。该媒体还被指控在2024年大选之前向知名保守派影响者支付社交媒体内容的费用。
周一，微软发布警告称，其 SharePoint 协作软件可能面临黑客攻击。另有安全研究人员指出，全球各地的组织都可能受到这次攻击的影响。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周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个漏洞可提供未经身份验证的系统访问和对 SharePoint 内容的完全访问权限，从而使不良行为者能够通过网络执行代码。这次攻击的范围和影响仍在评估中。微软周日晚间已经发布了针对 SharePoint 软件两个版本客户的修复程序，另一个2016版本仍然存在漏洞。该公司表示正在努力开发补丁。截至目前，微软发言人拒绝对这件事发表任何评论，只透露了公司博客文章中的内容。
美国非营利组织 Common Sense Media 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关注儿童和家庭生活，发现 72% 的美国青少年至少尝试过一次人工智能伴侣。 该研究所说的伴侣指的是旨在帮助用户进行更私人对话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而不是那些充当家庭作业辅导员、图像生成器或仅能回答问题的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助理。研究还发现，与人工智能聊天似乎对13到17岁的美国青少年颇具吸引力，因为近1/4的青少年不仅尝试过人工智能伴侣，而且52%的青少年表示自己是其常客。在经常与人工智能伴侣互动的青少年当中，13%的人每天与人工智能聊天，21%的人每周聊天几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五角大楼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的来访，会后小马克斯还与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会面，预计他周二将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于周日抵达华盛顿特区，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在深化菲律宾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国防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小马克思在周一下午先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海格塞斯表示，我们继续一起致力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适用于应对在太平洋包括南海任何地方我们的武装部队、飞机或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内的公共船只遭到的武装袭击。海格塞斯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优先战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菲任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辖区的岛屿领土、军队、船只或飞机遭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危险。小马克思说，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是我们唯一的条约伙伴。共同防御条约将继续是这种关系的基石，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合作方面。小马克思也再次感谢海克塞斯、美国政府及川普总统在菲律宾面临威胁时给予我们的持续支持。小马克思周一还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讨论了地区外交和双边关系。他将于周二访问白宫和川普举行会谈，希望在8月1号美国关税生效的最后期限之前确保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菲律宾官员表示，小马克思与川普的会谈重点将放在经济合作以及菲律宾对关税的担忧。他将强调，如果菲律宾想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真正强大的合作伙伴，就必须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菲律宾媒体引述驻美大使罗穆亚尔德斯的话说，小马克思这次访美将重申已有70年历史的共同防御条约，并讨论如何继续与我们的主要盟友美国合作。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取消哈佛大学联邦经费一案周一开庭，川普当天发文批评主持庭审的法官，并表示川普政府不会停止对教育经费公平性的长期承诺。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哈佛大学联邦经费一案在麻州波士顿开庭，由联邦地区法官爱丽丝·伯勒斯主持庭审。哈佛大学周一敦促法官命令政府恢复该校被取消的25亿美元联邦补助资金，并继续提供联邦研究经费。该大学于今年4月拒绝白宫的改革要求后，被切断近30亿美元的资金。哈佛方指控政府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由，大规模削减研究经费，却未能证明两者存在关联，且未考虑此举对患者及社会大众造成的伤害。数百项涵盖癌症治疗、传染病及帕金森氏症等领域的研究计划将面临中断。哈佛指控联邦政府此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并对该校进行报复。对此，美国司法部资深律师麦克·维奇克反驳，政府之所以取消哈佛的补助金，是因为政府的优先政策是不向涉及反犹太主义的机构提供资金，并指称哈佛已经把校园抗议者的利益摆在癌症研究之上。政府方面主张， 在认定哈佛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侵害，违反联邦民权法，有权停止拨款。维奇克还表示，他认为涉及此类的金钱纠纷案件应交由美国联邦索赔法院审理，而不是由伯勒斯法官负责。伯勒斯法官尚未对哈佛拨款案作出裁决，他预计在几周内公布书面裁决。他在另一案件中已禁止政府取消哈佛招生国际学生的资格。川普当天在出搜时发文批评该名法官。川普写道，哈佛案刚在马萨诸塞州由一名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审理，我在还没听到他的裁决前就说他是完全的灾难，他系统性地接管了哈佛的各项案件，对我们国家的人民来说结果注定是输。哈佛银行里有520亿美元，但他们却反犹太、反基督、反美国，这些钱很大部分来自美国，却损害了其他学校、学院和机构的利益。我们不会再允许这种不公平的情况继续下去。当他裁定对我们不利时，我们会立即上诉，并且会赢。政府也将停止向哈佛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从未说明用途。这是我对教育经费公平性的长期承诺。川普政府不会停止，直到取得胜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周一宣布，涉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遭枪击事件中的两名非法入境的嫌犯已被逮捕。边境事务总管汤姆·霍曼表示，国土安全部将在纽约市布满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请听报道。
边境事务总管霍曼周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及其他川普政府官员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诺姆表示，在周六晚上的一场未遂抢劫中，一名无证移民将一名休班的移民和海关执法 ICE 人员射中。诺姆表示，枪手是在2023年前总统拜登任内非法入境的，并在之后的几年里曾四次被捕，却被释放。他将这次事件归咎于纽约的庇护城市政策。该政策限制了纽约市与移民执法部门的合作。此前，纽约市议会作出决定，阻止联邦执法机构在纽约市监狱开设办公室。边境事务总管汤姆·霍曼指责纽约市当局说，你们不想让我们在安全的监狱中逮捕坏人，却想把他释放到大街上，这对外国游客来说是不安全的，因为在街上逮捕，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向纽约市派出更多特工去找那个坏人。霍曼周一表示，国土安全部将在纽约市布满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周一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与制定的规则无关，并表示欢迎更多 ICE 特工进入城市，帮助这个城市追捕像被指控的枪手这样的危险人物。但是他说，如果被追捕的那些人是试图走人生道路，试图成为公民的普通人，我认为就不应该这样做。此前，川普总统誓言将打击非法移民的执法重点放在民主党领导的城市。诺姆周一谈到纽约时说，我们会在这样的城市加倍努力，投入更多的探员、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设备，安排更多的训练，以便在当地执法部门不支持他们的情况下进入下一个危险的社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司法部解密文件接 FBI 对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司法部解密文件，接 FBI 对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
贝森特看好 AI 推动经济，呼吁检视美联储；
8月1号，美国征关税生效，有国家临阵谈成协议；
美籍华人承认窃取美军红外技术，恐判10年监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三位重量级国会议员周一联名致函四大科技巨头，要求 Google、Meta、Microsoft 与 Amazon 限期说明其海底电信电缆系统是否使用了中企的设备或服务。议员警告，中俄正在以合法参与加上非法破坏的双重方式渗透全球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威胁。信中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对印太、波罗的海及红海等关键海底基础设施存在协调性破坏行动的迹象。为了防堵类似渗透，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于8月初表决新规，禁止任何使用中国技术或设备的海缆系统在美国登陆。一旦通过，相关企业将不得申请建设、营运或租用这类电缆系统。议员也在信中列出7项具体问题，要求4家公司在8月4号前提交书面回复，并于8月8号前向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等3个委员会进行简报。
美军在6月22号对伊朗3处核设施成功的发动空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7月21号在福克斯新闻中表示，尽管美军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对伊朗浓缩铀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是伊朗仍然不会放弃其核计划，并强调这关乎国家尊严和科技成就。川普当天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伊朗外长阿拉戈奇谈到伊朗核设施说，破坏非常严重，他们已经被摧毁，当然被摧毁了，就像我说的一样，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再来一次。川普称，先前报道空气破坏有限的 CNN 是假新闻，呼吁 CNN 应该立即解雇那个虚假的记者，并向他本人以及执行任务的 B-2 隐形轰炸机飞行员道歉。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7月21号公布了超过24.3万页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相关的解密文件。这批资料揭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与中央情报局 CIA 当年的调查手法、证人访谈记录及对凶嫌詹姆斯·雷的跨国追踪过程。这次公开是川普总统1月签署行政命令的后续行动，要求解密与马丁·路德·金、约翰·肯尼迪与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档案。肯尼迪兄弟的文件已经稍早公布，司法部长汉姆·邦迪表示，这批文件是美国人民追求真相的重要一步。马丁·路德·金的侄女艾维·坦金也表示，家族对此表示支持，并呼吁外界以尊重态度阅览内容。虽然部分文件仍遭删除，但官方表示，后续仍将持续释放出更多资料。CIA、FBI 与国家档案馆都表示支持这次解密行动，强调资讯透明是对历史的负责。
川普总统将从8月1号起开征先前宣布的对等关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2号表示，川普政府将在8月1号之前寄出更多的关税通知信，部分国家有望在最后关头与美方达成协议。莱维特指出，美国正在与多国积极协商，可能在征税之前公布新的贸易协议或税率调整通知，但是尚未透露具体名单或税率内容。与此同时，欧盟外交官透露，欧盟内部正在讨论反制方案，包括启动反胁迫机制，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案，并可能对美国的服务业实施反击。德国等成员国态度尤为强硬。路透社指出，川普这次贸易战将影响美国多数的贸易伙伴， 但是目前仅有少数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距离川普原先规划的全球协议蓝图仍然存在差距。
美国司法部宣布，59岁、具中美双重国籍的华人工程师龚成光于7月21号承认窃取商业机密罪，他将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预计于9月底判刑。龚成光曾在加州洛杉矶一家国防科技公司任职，在职期间窃取超过3600份机密文件，涉及红外传感器、核导弹追踪系统及太空应用装置，并将资料转移至个人储存设备。部分资料被查获于其迁向市临时住所。司法部指出，龚成光曾多次向中共人才计划申请，并自称可为中国军用集成电路贡献技术。案件揭露他2014年至2022年在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工作期间，持续向中国高科技研究机构泄露资讯。龚成光已缴纳175万美元保释金，目前保释在外。司法部强调，本案凸显中共透过人才计划渗透美国高科技产业，国安风险不容忽视。
中共近日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动工兴建墨脱水电站，中共宣称此为西电东送战略重点，但是工程引发下游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该电站预计耗资高达1.2万亿元人民币，发电量为三峡大坝的3倍。中共总理李强19号亲自主持开工仪式。该河流经印度与孟加拉国，下游的数千万人仰赖其水源。印度东北部官员警告说，中方若突然泄洪，恐致当地河流干涸或引发水灾，构成生存威胁。孟加拉国也已致函北京，要求资讯透明并提供工程细节。工程选址位于地震活跃区南加巴瓦大拐弯处，地形陡峭，山体滑坡频繁发生。专家担忧安全风险并没有被充分的评估。人权团体批评工程侵害藏族传统聚落和宗教地点，当局没有公布任何补偿或安置计划。外界普遍认为，该工程除了能源目标之外，也涉及地缘控制和民族治理。中共尚未回应国际社会的生态和人权疑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司法部解密文件揭 FBI 对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川普总统将监管稳定币的 Genius 法案，又称天才法案，签署成法，美国股市的加密币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周一应声劲扬，世界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的价格也已攀上今年的新高。川普上周五晚上签署 Genius 法案，这对一直游说争取监管架构以取得更大合法性的加密币产业来说是一大胜利。稳定币目的在于维持固定价值，通常以1:1与美元挂钩，其主要的使用者是加密币交易商，用来在不同的代币之间调动资金。随着稳定币使用量暴增，美国银行等华尔街大银行也都在规划推出自家的稳定币。 Genius 法案使得稳定币受到监管，不得产生收益或支付利息。美国资产管理公司伯恩斯坦的全球数位资产部高级分析师楚甘尼也说，银行、支付业者和金融科技公司将持续购买以太币，以支付在区块链当中配置稳定币及代币化资产时的交易手续费。
欧盟上周五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18轮制裁方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上周表示，俄国对制裁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市场预计，欧洲对俄罗斯石油的最新制裁对供应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投资者担心柴油供应可能下降。周一，国际油价下跌，以抗议其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此外，上周五，石油公司贝克休斯表示，美国上周运行的石油钻井平台数量减少2个，至422个， 为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准。美国对欧盟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于8月1号生效。Again Capital 合伙人基尔杜夫表示，美国关税可能对石油需求和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新关税措施将在8月1号生效。新上任的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具润哲22号表示，25号他将与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在华府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2+2会谈。这将是韩国在4月份向美方提出7月方案之后，双方时隔3个月举行2+2会谈。但是这次会谈不由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出席，而是由主管通商谈判的通商交涉本部长与财长一同出席，预期将能进行更加务实层面的讨论。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产业部长金正官最快于本周也会前往美国与相关美方官员接触。据认者说，韩国政府将集结所有的相关部会，从国家利益及实用层面出发，制定缜密计划，全力应对这次关税谈判。对于是否可能延后实施关税措施，据认者表示会全力进行协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一份美国司法部解密文件显示，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受神秘机密情报报告的影响，提前宣布终止对前国务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并掩盖了关键证据。请听报道。
司法部部长邦迪周一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的请求，下令解封一份机密文件。该报告由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于2018年撰写，揭示前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电邮门事件中，在未经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提前宣布结束对这起事件的调查。电邮门调查代号为 Mid-Year Exam，针对希拉里于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处理机密资料。根据报告， FBI 未采取应有行动，包括忽视对 U 盘的检查，该 U 盘可能存有重要内容。科米在2016年7月单方面宣布调查结束，认为没有合理理由对希拉里提起刑事指控。他将法律用语重大过失改为极度疏忽。大约在同一时间，FBI 启动了交火飓风调查，以调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影响选举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周一发布该报告的机密附录时指出， FBI 在调查希拉里电邮门事件极其缺乏努力和应尽的职责，与对川普团队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质疑科米的决策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此外，2016年6月，时任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凤凰城机场会面，引发公众对调查公正性的质疑。林奇表示接受 FBI 的建议，但拒绝从案件中回避。2017年，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其结案决定部分受神秘情报报告影响。该报告尚未完全公开，但其内容被视为干预 FBI 决策的关键因素。格拉斯利自2018年起多次推动解密该文件，并于今年成功促使司法部公开相关内容。此举再度引发对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司法机构中立性的检视。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需要审查美联储整个机构是否有效。媒体报道，贝森特曾建议川普总统不要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财长称这件事由总统决定，请听报道。
财长贝森特周一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正处于增长的关键时刻，其增长速度可能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类似。他说，最近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科技界领袖表示，相信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比他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最早可能在2026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就开始发挥作用。由于人工智能所需的人力资源更少，贝森特认为这种经济繁荣可能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当被问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繁荣时，贝森特说，如果通胀率较低，那么我们就应该降息。当被问到川普是否应该解雇鲍威尔时，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审查整个美联储机构，审视它是否有效。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没有下调基准利率，这激怒了总统，他要求鲍威尔降息辞职。周日，有媒体报道，贝森特曾建议川普总统不要解雇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川普随后发帖驳斥这一消息，表示贝森特并未提出这项建议。当被问及到川普是否应该解雇鲍威尔时，财长拒绝就此作出评论，并说这件事将由总统决定。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但他仍将担任美联储理事至2028年1月。美联储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受政治影响。鲍威尔是负责利率投票的12人委员会成员之一。最近几天，白宫还把矛头指向了美联储华盛顿总部一项耗资25亿美元的装修工程，该工程远超出预算。鲍威尔上周回应称，该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多项安全升级和危险材料清除。贝森特认为，美联储过去围绕关税的恐慌言论被证明是错的，因为目前为止通胀影响甚微。鲍威尔则表示，美联储正在等待更多经济数据，以确定川普经济议程，尤其是贸易政策的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好生活小铺畅销的台湾养生纯酿醋又有新的口味了，酸甜可口的梅子醋具有丰富的保健作用，
可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促进肝脏排毒，帮助减肥等功效，是天然的养生佳品。
夏天到了，梅子醋还特别适合做清爽的养生醋饮，另外还有经典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均采用有机食材自然发酵，是绝佳的养生保健品。
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